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的介绍，那就是中国天主教简单的历史。现在所要播放的是几年前我所做的一个专题演讲，所以欢迎大家收听。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传教之初，他召教了设个门徒来帮助他去传播福音，那就是耶稣在传教之初他早就有一个准备，因为他知道他在我们的历史中，他以33年的岁月要完成救赎的工程，然后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耶稣他早就做了准备。所以耶稣他最后他完成了救赎工程，在他升天之前，耶稣交代宗徒们不要马上离开耶路撒冷城，因为他要遣发圣神的来临。后来耶稣走了之后，宗徒们在客观的环境的要求之下，终于建立了教会，因为圣神降临的那天就是教会的正式的成立。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到世界上来，他要救赎人类，并不是救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人而已，因为耶稣他的救赎的工程是普世性的。我们是否能够从福音里面去看耶稣救赎工程的普世性？我想可以的。比如耶稣诞生的时候，除了他的母亲、他的父亲玛利亚和若瑟，还有那些在荒郊看守羊群的牧童能够瞻仰到他的圣容之外，还有三个来自近东的三个贤士、星象家，他们在一个异星的指引之下，也到耶稣跟前来朝拜了他。他们承认耶稣是天主子，他们承认耶稣有人性，并且预言他的日后的死亡，他们并且承认耶稣是万世的君王。这件事情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这三位星象家来自天主的特别的降福和恩宠。但是我个人认为，天主却是借着三个贤士来朝拜耶稣，已经在晓示全世界的人，耶稣到世界上来不只是为犹太人而已，耶稣他要为整个的人类，他要为每一个人。我觉得这一点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的救恩的历史也就是我们的一部分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也当然是救恩的历史。我们后来再看一看耶稣他在复活以后，他拣选了一个叫扫路的作为外邦的宗徒，就是证明耶稣他到世界上来不只是要救赎犹太人，因为他从犹太做一个出发点，慢慢要扩及到普天下去。所以在升天之前，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因父及子及圣之名给他们复习。所以从刚才几点在福音上的记载，我们了解了，就是耶稣他救赎整个的人类的工程是普世性的。那么教会到底怎么去继续耶稣的工程呢？我们知道教会它是由近而远，刚开头教会在罗马国境内传播福音相当的顺利，虽然也遭受到教难，然后慢慢扩及到今天的伊朗。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的唐朝或者宋朝开始传到了北欧，然后在文艺复兴的时代传到了美洲，一直到了19世纪的末期再传到了非洲去。那么天主教在什么时候传入到我们中国来呢？那就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就是有三个重要的时期。第一，唐朝，那是第八第九世纪的时候。第二是元朝，11世纪，然后是明末清初，15、16世纪。在唐朝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景教传入到我们中国来。当然有人这样说，天主教传入中国能够远溯到多么宗徒，不过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到现在找不到很明确的证据可考。不过从唐朝传进来的景教确实可考的，因为我们从1625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景教碑，我们就可以证明 那就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就是公元635年的时候，景教已经传入到我们中国来，而且迅速的发展。到了唐高宗的时候，已经传遍到了全国。我们知道景教是由叙利亚经过波斯，就是今日的伊朗，传入到我们中国来的，叫做Nestorium。不过这个 Nestorium 派呢，为我们天主教来说不是一个正统的天主教，它是一个异端，也是阿波索大公会所判为一个异端的。因为里面他所宣传的一些道理跟我们天主教的基本道理、基本教条是有违背的。当时在我们中国受到了皇帝的礼遇，但是后来不幸遭受到佛教跟道教排挤，所以最后呢，到了元朝的时候，后来他们就几乎被绝迹了。不过到了元朝的时候，在蒙古跟西域这一带还有景教的信徒在，只不过他们后来有一点自生自灭的。第二个时期是元朝，元朝可以算是天主教正式传入到我们中国来。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就是世俱经东征揭开的对外传播福音的序幕。我们知道在宋神宗的时候，土耳其回教的势力在中亚中东一带崛起，那时候东西交通中断，耶路撒冷圣城落入到回人的手中去。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宗乌尔彭二世，他在1095年就发起了一个十字军东征，他不但收回了耶路撒冷的圣城，而且几乎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全境。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些十字军东征的分子当中，每个人各怀野心，所以军中的分子相当的复杂，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目的去参加这个战争的，所以最后终于失败了。但是这个失败却因而打开了教会对外传播福音这一个门。在13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方济各会跟道明会，他们曾经派会士到我们中国来，因为那时候蒙古帝国的势力很扩展，教宗英诺森第四，他好多次派遣方济各会的会士到这个来，但是呢，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的成功。不过他们的来，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好奇，还有对东方感觉兴趣去研究。1296年，有两名威尼斯的商人，他们从东方回到了欧洲去，他们向教宗说明的原主忽必烈请求派遣100名精于教义的传教士到中国来讲解教义。但是非常可惜，就是当时的教宗并没有把握，没有掌握这个时机，因为最后他只派了2名道明会士及波罗兄弟他们来，那马可波罗也就在这个时候到我们中国来。如果当时我们的皇帝他真正能够答应，就是教宗能够答应原主忽必烈的要求的话，派100个真正很有学问、很能讲道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我想也许我们中国早就归变成基督徒了。当时的皇帝对于儒释道各教采一种比较宽容的政策，他对景教也是一样的，也因此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景教徒零零散散的存在。1289年，教宗一个老士是派使节团来，那团长就是后来在中国的天主教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个方济各会士，那就是若望孟高维诺神父。因为他是第一位踏上我们中国领土的传教士，他向继承元世祖位的成宗上书，受到了皇帝的礼遇，并且许可他在北京建堂居住。他在那个时候就先在景教徒当中去传播福音，也毕竟他们有一些基础了，所以后来有一些景教徒后来皈依成真正的天主教徒。那么后来教宗格莱蒙五世又派了7位来，虽然有3个人在途中死掉，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交通很不方便，因为要到我们中国来是一条非常漫长的一条道路，而且非常艰辛危险，所以有3个人半途就死掉了。不过教会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兴盛起来。 继任的本督毕设是太史杰来，但是也是花了3年之久才到了我们中国。那时候元顺帝也是非常礼遇他们，他们留在我们中国有3年之久，然后他们又回去了。那么从此之后，教会又开始慢慢的没落，一直到了3个世纪之后，我们的教会的传教的工作才能够继续下去。那么接着我们就问，为什么元朝来会有昙花一现这种现象？我想我们可以归纳成下面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像刚才我们说过，东西交通非常的困难，而且那个时候因为缺少传教士，所以在我们中国领过血的教友缺少牧者，缺少神父来照管他们，所以最后他们变成自生自灭，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然后第二，就是因为当时的回教势力非常的扩张。第三，明朝仇视元朝所宠信的一切的宗教，那当然天主教包括在内。那么第四，因为那个时候元朝他所采取的是一种闭关的政策，所以不是一种开放的政策。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重要的时期，那就是明末天主教再次的传到我们中国来。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在15世纪的末期，欧洲人向外发展，教会也随着这种发展慢慢的也传过来。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德加马绕过好望角发现到印度的新航线，麦哲伦先到了墨西哥，后来又到了菲律宾去。在1622年，奥瓦列15世教宗创立的传信部，传信部就是统筹全世界传教区，所谓传教区就是还没有整个的国家归成天主教徒的地方叫做传教区，像我们中国就是一个传教区，所以传信部就是统筹全世界传教区的传教事宜的一个机构。那这个机构对后来来说影响是非常的大。那么后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耶稣会的方济各少略，他到印度去。那么方济各少略到印度去为什么跟我们中国有关系？因为方济各少略后来他要到我们中国来，虽然他这里没有成功，但是却替日后的天主教在中国扎根铺了一个很好的路。那么现在我们就谈谈方济各少略。因为我是耶稣会师，所以在初学院的时候当然看了他的传记。方济各少略他是西班牙一个贵族，他住的地方哈比尔，我曾经在1970年去拜访过，去朝圣过，他家里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家庭。他年轻的时候到巴黎大学去追求学问，他意味着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博士，一个伟大的出名的教授。但是当时日后的耶稣会的会主圣依纳爵也在巴黎大学念哲学和神学，准备圣神部。因为圣依纳爵他当时看到了在巴黎大学念书的那些学生生活相当的不检点，不但学生是这样，连教授根据传记上所说的也喜欢拈花惹草。也因此呢，圣依纳爵看到方济各少略的时候，他内心非常的感动，也深深的被这个青年所吸引。因为他不但才学兼优，并且他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也因此圣依纳爵心中这样想，他说这么优秀的一个青年只是一味的希望在世俗当中出人头地，他说如果他能够做神父，为耶稣基督拓展神国的话，那不是最好不过吗？也因此圣依纳爵用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去敲他的门去，他说方济各方济各，你如果得了普天下的一切荣华富贵而不幸丢掉你的灵魂，为你何益之有？方济各少略也许信仰并不很坚定，也不够深，也就是他的世俗的观念太强了，所以第一次第二次根本都听不进去。但是圣依纳爵知道，如果真正要改变方济各少略的心，那必须要靠天主圣神的光照还有圣宠的感动。所以第三次去敲他的门之前，他整夜的在天主前面苦苦的哀求，祈求天主能够打动他的心。祈祷完之后去敲他的门，讲同样的话，他说方济各方济各，如果你得到普天下一切荣华富贵而不幸丢掉你的灵魂，到底为你有什么好处？因为世俗这些荣华富贵有朝一日终会逝去的，因为生不带来死也带不走的。圣神的光照圣宠的感动，他终于开了眼睛。所以最后他弃俗修道， 在圣灵二者的带领之下，做了40天的闭境，他整个的心有180度转变，他愿意为耶稣基督拓展神国，他进了耶稣会，最后派到了印度去。他派到印度去，根据他的传记上给我们报道的，那就是他一次能够给3000个人复兴。在传教这么不容易的今天，为我们来说，那些人做梦都不敢梦的，但是事实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当时在印度传教非常成功，他碰到了到印度去的日本的第一个教友，天主教友，叫做安治郎的。他就告诉他说，他说在东方有一个文明很古老的国家，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要不要去？他就去了。原来他到了日本去，在日本那里他同样的投入很多的心力时间，但是呢并没有像在印度那方面那样的成功，因为教友少之又少，所以他多多少少有一点困惑。那么最后他就开始跟日本人交谈，那么日本人怎么回答他？他说，如果你们天主教是那样好的一个宗教，真的有崇高的价值的话，那么比我们文明文化更古老的中国早就应当皈依你们基督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方济各沙略才深深的领悟，他说如果要真正的要皈依整个的日本成为基督徒的话，那么必须要先到我们中国来。但是很不幸的，那个时候有门禁，他不能够进入到我们中国，所以最后他是在离澳门不远的一个上川岛小岛上，他远远的眺望着我们中国大陆，但是天主收了他的灵魂。我曾经看过一张圣像，这张圣像给我的震撼力蛮大的，那就是方济各沙略穿的会衣，他躺在上川岛的一棵榕树那里，他的手中拿着耶稣的苦像，眼睛远眺我们中国大陆，但是呢不得其门而入，天主把他的灵魂召去了。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方济各沙略的努力好像没有成功，但是呢天主另有他的安排。因为在方济各沙略去世前的2个月，在意大利的马斯达达城，日后成为非常出名的一个传教士利玛窦那个时候诞生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利玛窦就是继承方济各沙略已经开始了一个传教的事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介绍到此。在下次的节目当中要特别介绍的那一位，那就是对我们中国不管是在科技或者是在宗教方面都有极大影响的一位人物，那就是利玛窦神父。今天非常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也祈求天主能够帮助您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幸福，天主保佑，再会。